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到今天已经是第11天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要和我们来谈谈如何帮助忧郁症患者的这个话题。方老师啊，这个忧郁症患者啊，如果严重的话，他们几乎就没有照顾自己，也没有帮助自己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的很需要他旁边的人，特别家人亲友来帮助他，来照顾他。但是因为很多的家人亲友对于忧郁症的认识啊不够，很缺乏，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
是，
也许说的话对他的态度反而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想在这方面真的很需要有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常识，晓得如何来帮助我们身边的那些忧郁症的患者。
对，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哈，我们做了这样十几次的节目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忧郁症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包括它的成因啦，它怎么形成，现代人的压力啦，还有怎么治疗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基本常识的话呢，那么就比较不会让这个忧郁症的患者受很多的苦哈。
对，
很久，因为我看到听众的来信，他讲说他受苦很多年，我觉得如果他早知道一些合适的方式，他的家人也知道的话，他真的不需要在忧郁症的深渊里面哈，这样子的一个漩涡里面转这么久。其实有听众朋友问到说忧郁症会不会好，就是忧郁症痊愈的几率是非常的高，得到痊愈的机会是非常的大的。那当然这个病人本身一定要有一个想好要合作的这个意愿。我们今天会开始谈到如何帮助忧郁症患者，上一次是讲到忧郁症患者的自助，那这一次呢是讲到周围的人如何来帮助。如果你家里面有亲人或者你的朋友得到这样子的病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上一次呢，忧郁症患者自己可以做的有七项，旁边的人能够帮助的是五项。所以呢，还是回到上一次我们讲的啊，其实忧郁症患者或者是我们旁边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他得了病，他自己就没有能力了。其实呢，他是有能力可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
对对对。
那就像刚才林云牧师讲的，旁边的人如果有这方面的尝试，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忧郁症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事半而功倍。
对对对对，
你的付出呢就比较能够看得到效果。至于这个帮助忧郁症患者是不是只有重度忧郁症需要帮助，我是认为不止重度忧郁症，旁边的人可以帮助他，轻度的你也可以帮助他，甚至你的家人还没有到忧郁症，可是他长期的都忧虑的或者很忧郁，只是还没有到这些症状够鉴定成为忧郁症，我们旁边的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他。
嗯，
预防重于治疗。
是是是，对，
总是在早期的时候你能够发现，然后呢就不需要到了一个重病的这样子的地步。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帮助忧郁症患者，一共有五点。第一点呢，任何一个人能够为忧郁症患者所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协助他获得适当的诊断跟治疗。所以这个家人朋友可以做的就是去鼓励得到忧郁症的家人，让他知道这是一种疾病，生病了你得到忧郁症跟你得到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一样是疾病，所以它并不可耻，有了病就需要接受治疗。糖尿病的人也可以不接受治疗，但是我就看到有些长辈他的儿女劝他去治疗，他就不肯，他说他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他不会得这种病。那所以就慢慢的到越来越严重。我知道糖尿病到最后有的人那个伤口没有办法痊愈，
对啊，
甚至需要截肢，
对对对，
有的会失明。
对对对，
所以得到糖尿病并不可耻，得到高血压也不可耻，心脏病也是，因为人的身体我们一直在使用，它总是会有一个衰退的时期，磨损之后它会坏掉， 那所以同样的忧郁症呢也是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这些忧郁症的家人跟朋友首先要让他知道说忧郁症就跟身体其他的病一样，生病了肾脏病或者是肝脏任何一个地方肠胃有问题都需要看医生。那因此他现在他在他的脑部的这些物质在心情上情绪上有问题，他也需要去看医生，协助他一起去寻找，透过祷告求上帝引导，能够到一个我们之前讲的是有真正爱人的热忱也有能力的一个好的心理咨商师或者是精神治疗师。
嗯，
那当然也要去评估一下家里面的经济，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诊断跟治疗是他们有能力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呢，这就是忧郁症患者的家人朋友第一个最基本可以帮助忧郁症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协助他去获得适当的诊断跟治疗。第二项很重要的事情呢，是提供他情感上的支持。那情感上的支持呢，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在第一点我们有谈到，就是不要让他有罪疚感，觉得这是丢脸的事，让他觉得说我的家人在跟别人讲说他得了忧郁症，家人都一副很不好意思的表情。所以呢，要能够对忧郁症的患者要能够体谅，能够忍耐，要给他爱跟鼓励，多和忧郁症的患者谈话，甚至呢细心的听他讲他的心声，千万不要去轻视他的感觉。他也许讲的一些他人生没有意义啊，你就说哪里没有意义，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他觉得他没有用啊，一无是处，毫无成就，那你就否定他的感觉，说你哪里没有成就，你看怎么样，你不要去否定他的感觉，好，不要去轻视他的感受，不要去嘲笑他的感受，你可以去同理他，你现在觉得你好像一无是处，但是呢你想想看，你在过去几年如果我们的家庭如果不是你，你可以把一些事实去告诉他，但是不要去用嘲笑或轻视的话去否定他，让他更感觉我连说话都不会说，我连说话都说错哈，那这样他会更挫折。所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呢，是能够站在忧郁症患者的那个角度，同情同理，然后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给他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爱，
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肯定。
对对，他越没有价值感，你越要让他觉得说他是有价值的，他是尊贵的，
对，
他是值得人尊敬的。
嗯，
第三点呢，就是要倾听患者的心声。其实我们刚刚在第二点的时候已经有谈到说，你要跟他交谈，要多跟他谈话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点很愉快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以往的相簿，曾经我们去过哪里啊，孩子小时候多可爱，你小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一些过去的照片可以陪他一起看，所以这是 一种跟忧郁症患者的一种互动沟通跟往来。但是在互动沟通往来有时候是轻松愉快的，但是有时候他会谈得很深，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他可能会觉得说他这一辈子都是一个无用的人。
嗯，
那这个时候呢，忧郁症患者身旁的人，他第三点能做的就是你很耐心的倾听他，除了不嘲笑不否定之外，然后呢按照事实去指出真相是什么，这个才是事实，这个才是真相。比方我有举过说，诶，家人当中有忧郁的小孩子，很忧郁说，我这次考试一定考不好，你看我今天功课都做不完，我明天去考试一定会考得乱七八糟，然后就开始哭了。我曾经碰到我女儿功课多到她做到11点她就已经非常紧张，她就哭了说她一定做不完的。那我就回想说，诶，她以前好像有过几次很紧张，有的时候有哭有的时候没哭啊。那我就跟她讲说，诶，你记不记得你几年级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你看你都平安过去，而且你都拿 A。
嗯哼，
所以像这些都是指出一些事实，帮助他们在死灰中找到火苗，提供有意义的目标，即使是小事也会有意义。就好像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觉得他人生完全绝望，他早晚会死的，他即使现在为了家人不想死，可是他觉得忧郁症患者反复有这些死亡的想法，他早晚会自杀的，所以他觉得他人生是很没有意义。其实他自己本身在留言板上写出了忧郁症患者的心声，摸到了很多忧郁症患者的心声，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 因为让那些其他忧郁症患者觉得不孤单，有一些人跟他一样在这些痛苦里面，而且他引起了有一些走过忧郁症的人，给他们一些具体的经验。如果没有他这封信，那其他的忧郁症患者怎么会看到过来人的这些谈话呢？所以呢，我们旁边的人要帮助他从小事里面也能够看到那个意义，也能够看到那个希望。好，第四点呢，要如何帮助忧郁症患者，就是邀请病人常常一起活动。我们在讲忧郁症患者的自助的时候，是鼓励忧郁症患者自己愿意参加活动。那如果配合上家人愿意经常邀请他一起散步、外出看电影、看海、爬山、旅游、运动、社区服务、文化活动、教会团体，还有呢，因为以前工作一直忙，压力太大，以至于有忧郁症，可是其实很想弹钢琴的，他从来都没有机会，小时候太穷，所以没有机会学钢琴，成年以后为了打拼也没有机会学钢琴，可是呢，这个时候可以让他听听钢琴的音乐，也许现在弹小朋友的那个很简单的，诶，也许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哈。
对对对，现在凌云常常喜欢上网听一些过去很多年都很喜欢听的一些的老歌啊，一些的音乐，哎呀，
对对对，
听了之后真是好开心。
是，现在听到校园歌曲的时候，还会回想到我二十出头的时候那种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哈。
上个周末的时候啊，在家里啊，发现一件事情让我开心的不得了。小时候啊，我大概几岁啊？大概整十岁吧，或者还是七八岁，很小。不知道谁有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啊，里头啊一男一女呢划着小船在一个湖上，播放出一首很优美动听的一首歌曲啊，知道不知道？哎呀，我当时很小啊，几十年了，我一直忘不了这首歌。到前几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谁唱的，重新在网上听到这首歌，哎呀，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林云牧师很会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不容易得到忧郁症。
对，是是 是。
好，所以我们再继续讲说，帮助忧郁症患者你要常常邀请他有一些活动或者是嗜好哈。可是呢，通常我们会遭到忧郁症患者的拒绝，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他就是不愿意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稍稍的温和的坚持，我们又要有耐性，不要一直催促他骂他，你看你就是这样你才会得忧郁症哈。我们要温和的坚持，又体谅他，我知道你不想，可是呢，我们就走五分钟就好啦，我们就在门口庭院就好啦，那每一次的五分钟，然后慢慢增加到十分钟。所以温和是需要的，坚持也是需要的，不是过度坚持给他压力，也不是过度温和就算了。好，要温和的坚持，不要操之过急，不要强求，不要让他一下子承受太多太快太重的压力。那忧郁症病人呢，他需要娱乐跟同伴，但是超过他当下的能力，过多或过急的要求会增加他的忧郁跟无助感。所以你看，这是平衡的，他需要娱乐跟同伴，因为有娱乐、有友情、有爱，会让他复原的比较快。但是呢，在让他获得娱乐跟同伴的过程当中，又不要超过他的压力所能够承受的。
所以要帮助忧郁症患者，除了爱心、温柔、忍耐，也是非常需要的。
很需要，对。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去责怪他的病症，或者误会他装病或偷懒。比方说忧郁症患者有时候会一直嗜睡，如果刚好这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爸妈就会讲说，你就是偷懒，你故意装病，对不对？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这么严重，起来。所以你误会他装病或偷懒，这个都是对忧郁症的病情不是很了解，反而会让这个忧郁症患者更觉得孤单，因为没有人了解他，然后也会觉得很自卑、很自责，好像父母亲都责怪他，大家都厌弃他的这种感觉啊。也不要期待他会自然的突然间重新振作起来，所以这种絮絮叨叨的说教呢，对忧郁症患者是无效的。你在那边唠叨，以为他马上嗜睡的这种情况突然就好起来，就能够醒过来吗？是不会的。事实上经过家人的协助跟专业的治疗， 家人有耐心的去协助去配合，也帮助忧郁症患者能够合作，有 70% 的案例呢都会好转起来。
嗯，换句话说，忧郁症患者必须要有一种信心，相信自己是会痊愈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是为您播出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的最后一天。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会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所提出与忧郁症有关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让我们在空中再相会。